诸法等性本界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准龙清法，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和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十三品当中，前面呢已通过四品的内容宣讲啊，可以说出离心的修法。那么可以说是出离心修法啊，可以说是这必须要在相续当中真实的升起，否则的话没办法进修上上的这个次第。所以说在最初的时候呢，引导我们心呢对轮回心生厌离。那么就讲完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四种厌识心的修法之后呢，进一步呢又针对于这个大乘或者说是密乘的行者，那么如何顺利的获得道果而宣讲的这样一种一止善知识的方法，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些这个内容。然后呢可以说是又宣讲了这个大乘的这个皈依的方法，宣讲升起菩提心的进取的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法。然后呢现在呢开始宣讲这个一些大乘的这个精要菩提心的这个升起的次第。那菩提心的升起次第呢，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前行正行后行的修法当中。现在呢正在为了升起菩提心而做准备，现在呢主要是为了集资进账而修持七支供。七支供当中有七支，前面呢已经讲完了这个可以说是顶礼支、供养支、忏悔支，这三支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四支、随喜支。众生无量之福德，恒时我乘坐随喜。那么这一支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随喜可以说是这个随喜的修法呢在大乘当中或者说在整个佛法当中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呢大乘的这个随喜或者说随喜的知道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或它所对峙呢它也很必要。第一个呢可以对峙相续当中的这个严重的嫉妒相续当中升起嫉妒心就没办法真实的修道，所以说呢对峙这样一种嫉妒。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随喜智可以无情的升起很多的这个功德很多质量。然后作为大乘行者来讲呢必须要圆满成佛的功德质量。佛陀的可以说他的功德福德是无有边际的。因此说我们必须要使用一些善巧方便。而随喜呢就是一种善巧方便。不需要勤作或者说只需要少少的勤作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资粮的方便就是随喜。从这个方面呢也必须要这个了知修习的。那么此处讲众生无量之福德众生无量的福德呢恒是我乘坐随喜。这个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些殊胜的观要。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可以说所随喜的这个对境呢这个地方讲是众生。众生有无量，那么众生在无量众生当中呢他所修持的善根所获得的这个福报也是无量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对于无量众生的福德进行随喜，当下就获得了无量的功德。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在随喜之当中是不是单单对于一般的众生做随喜呢，实际上呢不是对于一般的众生做随喜。在此处所讲的这个随喜的对境它有五类就是说是凡夫众生这是一类，然后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缘觉有学无学这个方面就是加起来就是三类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切菩萨的功德这个是一类，一切佛的功德这是一类，所以说它总共是五类功德。五类功德呢在此处只是以众生作为这个例子以众生为例为喻而宣讲必须要随喜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无量的功德。然后呢随喜的时间呢是恒时。恒时呢就是说是要经常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随喜，如果能够一念随喜他当下获得很多功德，如果能够恒时随喜他就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恒时。然后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随喜呢？诚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诚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真诚的意思。这个真诚呢就是鉴别了一些这个口头上的随喜或者浅层次的随喜。口头上的随喜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听到别人或者看到别人做些善根的时候呢只是口头上说自己随喜我随喜等等，实际上内心当中呢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随喜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一直强调了这样一种这个乘坐随喜的这个含义。那么还有一个随喜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我乘坐随喜当中随喜，这个随呢就是跟随的意思，跟随什么？这个方面的跟随就跟随这个善法，跟随福德善根，跟随别人所造的福德善根而升起欢喜，这个叫做随喜。 那么当然呢，也有些呢是跟随别人的恶意而生欢喜的，这个是对于恶业的随喜。此处呢，主要是对一切种类的善业、一切种类的福德，跟随这个善根而升起这个欢喜心，这个方面叫做随喜。那么前面我讲过，如果真正能够升起这样一种随喜的话，绝对可以无情积累很大的资粮的。若诚心随喜，自信善法，则能获得同等善根，并且具有无量福德。如果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随喜这个自信的善法啊，自信的善法意思就是真实啊，真实的善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善法就是真实的善法啊，并没有夹杂其他的这个恶业，没夹杂其他的这些这个不善的心态在里面。所以说呢，我们所随喜的对境呢，一定是要随喜善法，不是说随喜别人的恶意啊，随喜别人的痛苦啊，不能够从这个方面去随喜。则能获得同等善根。如果自己真实的升起了这种随喜的心态的时候呢，就能够获得对方相同的同等的这个善根，那么获得这个同等善根，并且还具有无量的福德。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以前我们大概做过分析，就是说是获得同等善根的，因为我们随喜的是五类，随喜的是五类，那么有佛以下的凡夫众生以上的，那么我们对于佛做随喜，那么是不是同等获得和佛一样的善根？随喜一无量菩萨的功德，是不是获得像菩萨一样的善根？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那么主要是跟随自己的境界，如果自己的境界自己的境界就能随喜者，他的境界超过了所随喜者，那么他自己我们所获得的善根就不是同等善根的，叫超过他的善根。比如说呢，一个众生他没有通过菩提心摄受，没通过三轮体供的方法来造一个佛塔，那么我们呢就说是发了菩提心，或者有这样一种这个求解脱心，或者有这样一种空心会，我们是安住在这样一境界当中去随喜他造福他的功德。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说通过这个相续当中定解，或者说是能力增上的缘故呢，就能够获得超胜他的善根。那么如果对方我们所随喜的对方的境界和自己平齐可以说是这个不相上下的话，那么自己随喜他的功德就获得同等的功德。那么如果我们所随喜的对境呢是超过我们的这些佛菩萨，或者说这些声闻缘觉有学无学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随喜的时候就没办法获得他们同等的善根了。那么这个方面怎么安利呢？主要是就是说在随喜佛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呢，相应于你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在随喜佛的时候你获得这么大的功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获得同等善根呢，是从一个可以说是不需要勤作啊这个方面宣讲的时候呢，它是获得同等善根。实际上详细分类的时候有这样一种三等，具有很大的这样一种福德和功德。这方面讲到般若摄诵云：三千须弥可称量，随喜善根不可量。三千须弥就是说这个须弥山很大，须弥山呢很高它就说是这个就在世间当中呢是最大的一种最大的一种这个七世界的这个它的标志了。那么就三千须弥，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须弥山，因为一个世界一个须弥山，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就是一千座须弥山，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它须弥山很多，那么这样三千大千世界的须弥山可以称量，但是呢一念随喜的善根那是没办法称量的。从这个方面就是要鼓励我们呢，经常对于其他的众生深深随喜，深深思维此理而诚心随喜自他之善根。那么我们所学习呢，就说是包含自己在内的自己所造善根在内的一切善根。一方面呢，平时我们说要随喜他人的善根，那么但是呢就随喜自己的善根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方面呢，有随喜善根，以前我们在学庄严经论的时候，它有个自随喜和他随喜。自随喜呢，就是对于自己以前所造过的这些六度，所修过的这样一种善法呢，它升起一种欢喜心，升起一种欢喜心，他才愿意继续做下去。如果说是自己对以前所造的善根呢不生欢喜，或者说升起忧悔心，他就没有兴趣再做下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对自己的善根生欢喜随喜呢，主要是能够就是说是认可自己的这样一种真正的这个善心和善业的修法，然后继续去修持。对于他人的善根的随喜呢，就是灭除这个嫉妒灭除嫉妒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非常认可别人的一种善根的方法。普贤行愿品云：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十方一切十方一切并不是随喜这个小范围的这些可以说众生，而是十方一切，十方一切代表所有的这些种类。那么诸众生这几个字主要是讲五类 所随喜境当中第一类啊，就是平凡众生。平凡众生呢，就是说一般的可以说世间上的人，他有善心，或者他有这样一种善行，或者说一些外道，他也有这些也有一些这样一种功德，有漏的功德等等。这方面呢，就说是一些这个世间众生，或者就说这个世间众生当中也包括了入了佛法当中没有获得圣果的这些众生，比如说小乘的这些自量道、加行道的众生，大乘的自量道、加行道的众生，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世间所设的，他们所造的一些善根功德是无量无边，所以说自己呢也要随，只要是善法，只要是真正的福德安乐自己就可以去随喜。那么下面讲二乘有学即无学，二乘就是指声闻乘、缘觉乘统称叫小乘。那么就是说是他们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学道和无学道这个是有学的，二乘的有学呢是这个第二类二乘的有无学道呢是第三类。那么就是说二乘的这个有学道，有些地方不承许这个不承许缘觉他有有学但是有些地方承许缘觉乘他有有学，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是这个声闻乘肯定是有有学的，就是从这样预留相一直到这个阿罗汉相之间呢，都称这个有学道。还有无学呢，就是指缘觉乘的罗汉果和声闻乘声闻乘的罗汉果。对于他们相续当中所获得的人我功德，超出这个世间的功德，灭除烦恼障的功德，这些方面呢都要做这个学习。第四类呢是一切如来一切如来就说是这个已经圆满了一切断证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普于一切世间降大法语，所以说对于一切佛的功德呢也要随喜。第五类呢是与菩萨当中的菩萨，那么菩萨呢有就是说一地的十地的这样圣者菩萨，那么如果前面诸众生当中如果不包括这样一种这个自量道和加行道菩萨，那么就是此处与菩萨当中呢可以包含这个自量道和加行道的菩萨，他们的功德所有一切种类的功德皆做随喜没有一个遗漏的，全部都做随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可以说是一般的善根呢它可以获得以后的安乐，甚至的善根呢它已经超越了轮回，或者正在做弘法利生事业，这一切呢都是对自己对众生都有利益的这样的善法和功德，所以说必须要做随喜的。下面讲第五类呢，就是第五支就是讲请转法轮支，为度一切诸众生，请转无上妙法轮。那么为什么我们就知道要可以说是要修持请转法轮这个修法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佛陀发心，佛陀修道，佛陀成佛，他是唯一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为的是为了度化众生。那么度化众生最直接的方便是什么呢？度化众生最直接的方便就是传法。那么就是佛陀有很多这样一种度化众生的事业的这样一种方便呢，很多事业很多方便，但是呢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就是出世为众生宣讲正法，让众生了知取舍之道，了知修道之道，所以说呢最后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法而获得这个寂灭烦恼，获得暂时解脱究竟佛果的这样一种殊胜功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佛陀或者佛法当中最殊胜的事业就是这个转法轮。那么现在呢，我为了度化一些众生，或者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呢，请转无上妙法轮，祈请佛陀，祈请善知识转动无上的这个殊胜殊妙的这个法轮，相合于不动众生的根就是根基的意乐如果是小乘的就是转动这个小乘的法门，如果是波罗蜜多城的这些所化呢，就转动这些六度四摄的法门，如果是密城的根性呢就转这样一种这个四部行部来自于无上瑜伽部的法门。反正呢这个方面我们所劝请的是安住于十方一切刹土当中的所有的佛陀，或者说是一切有能力转法轮的菩萨，一切的善知识等等，反正呢是持教的这些这个教主，持教的这些大德呢都有转法轮的这个能力，那么就请他们呢就转动无上法轮，然后呢就是说利益一切世间的众生，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自己必须要这样去劝请的。因为很多世间上的这样一种缘起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劝请就是说很多佛菩萨或者很多大德他就会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劝请呢他就认为众生没有意乐，众生没有意乐他就说传法也没有什么大意义，所以说呢不一定传法轮。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在这一种缘起当中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修持请诸佛转无上法轮这样一种这个请转法轮制的修法。下面具体讲观想，如佛陀出有坏，成佛后不说法，经梵天供养法轮祈求而说法一样，自己也于上师善知识前祈请说法。那么佛陀比如说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金刚座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没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 第四梵天，然后呢频频的供养这些这个殊胜的缘起物，供养法轮，祈求这个世尊宣讲正法。那么后面呢就是说世尊啊，通过这些这个大梵天为主的一切众生的劝请，然后呢首先于这个卢野苑对五比丘开始这个宣讲正法，所以那个时候有了法宝，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了圣宝。同样的道理呢，自己也于上师善知识前起请说法，此处呢主要是以自己现前的对境啊，自己现前的对境，自己现前的对境呢，自己有上师有善知识等等，他们是有能力手持佛陀教法的，有能力传法。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些上师善知识通过众生的邪行不愿意说法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为了使为了使突出这样一种教法的珍贵啊，为了使这个听法者对听法升起一种殊胜的需求性的缘故呢啊，故意不说法，故意不说法，自己必须要在上师善知识面前去这个殷勤的劝请，殷勤的祈祷上师善知识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宣讲这个正法。这方面主要是以这个自己现前对境的上师善知识为例的。还有呢，在真正劝行法轮之这个修法当中呢，也包含祈请十方一切诸佛传法轮。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对于自己面前的上师善知识有能力的时候，或者说机缘成熟的时候呢经常要劝请传法轮。那么如果说是自己没办法现前的这些佛菩萨怎么办呢？就观想就是易幻的这个观想，观想自己化身无数，然后在每一个佛面前去劝请他们传法轮，就这个意思。普贤行愿品云：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那么就在普贤行愿品当中是这样讲的：十方所有世间灯，世间灯就是讲世间的明灯，世间的明灯呢就是讲这些这个佛菩萨等等已经彻底的这个获得功德的这些殊胜的师父。最初成就菩提者呢，就是说在这个佛陀最初成道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劝请很多地方讲在这个请传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刚刚成佛，刚刚成佛的时候呢，还没有准备传法的时候呢，自己马上就开始要去这个劝请。那么现在在十方一切刹土当中呢，有无量无边的佛正在成佛，就现在我们在讲这句的时候呢，也有正没差的没差的都有很多佛在就是说在这个正在成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观想自己的身体幻化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然后呢拿这些法轮，拿这样一种海螺，在每一尊刚刚成佛的这个世人面前呢供养这样一种这个法轮和海螺，然后提醒他们呢马上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转无上妙法轮，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可以观想的。我今一切呢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马上开始传法。他的功德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性呢，以此净除舍法罪障，从今起生生世世自心不离正法。通过殷切的劝请诸佛传法轮的这样一种功德呢，可以清净自己曾经造下的舍法罪。那么我们就知道舍法罪很容易造下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忏悔的时候很难忏悔。那么此处呢，无关真的讲，如果你能够真正的修持请传法轮这个修法的话，可以清净自己曾经造下的舍法罪中，所以说呢必须要就是说殷勤的修持。还有呢，从现在开始到生生世世成佛之间呢，因为自己殷勤的劝诸佛转法轮，劝三知识转法的缘故呢，自心呢也不会离开正法，恒时呢相遇正法，恒时呢安住正法状态。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请转法轮的这个功德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就是说很多大德呢，他就是说是这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从他的事业，从他的发心看得出来，他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正法。为了这个珍贵的法能够传递下去就能够传递下去。为了这个正法能够传递下去呢，他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不顾惜其他的这些财产，不顾惜其他的这些眷属，反正只要是法能够传下去，只要是这个法不间断能够传下去，然后呢他什么都不顾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有些大德就是这样的。那么知道这些大德行为之后呢，我们应该如是发愿，如是这样一种发愿去跟随他们。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正法传到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手上呢，或者传到我们这一代当中，如果我们不精进，令这个正法在我们这一代当中断灭了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为了让正法不断灭呢，一方面自己要精勤的听闻，精勤的思考，精进的去实证精进的闻实修，一方面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为众生呢开示这样一种法轮，不要让这个正法呢就说是这个因为没人讲缘故而中断。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不能够所以说我们要跟随很多大德的这个行为呢，为了正法的缘故呢，其他的都不顾惜唯一的是为了正法的这个流转这个就讲到第五支的请转法轮支。下面讲第六支是请不涅槃支。 启蒙涅槃之声颂中讲到，乃至有海为空间，其请注视不涅槃。启蒙涅槃呢，就是指祈祷安住世间的诸佛菩萨还有这个善知识啊，他们如果说是这个或者因为同法立身的世界事业已经圆满了，准备去入涅槃也好，还是说因为这个所化的这个弟子就说是这个就是经常处于邪行当中，没经常不安住正法，升起厌力想要涅槃也好，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自己观想化身无数身体，然后在他们面前呢就是祈请注视不涅槃。就是说祈请不注视不涅槃，它的时间是多长呢？比如说祈请你两三个月，或者祈请你就是说一两年就住的时间，不是这样，乃至有海为空间。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说是在如今的时间当中，我们祈祷一个三知识注视，就是说祈祷你乃至于有海为空间注视祈祷你百劫注视，祈祷你永久注视，我们也知道这个可能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三知识它就是说是或者佛陀显现在这个世界上是绝对观待众生的根性的，现在众生的根性它就是最多百岁了就是最多百岁，所以说那么就知道观待这些众生，观待所化降生的三智的寿命呢，也不可能说是这个显得特别特别的就是说长久。但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必须要这样真诚的从内心当中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心，在讲的时候呢，也要请三智士呢就是注视百劫，或者说是这个注视乃至于就是说虚空微镜之间一起注视，必须要这样去观想和这个祈请。有海就是三有的大海实际上就是整轮回，乃至于这个三有的大海没有干涸之前，或者乃至于整个轮回没有空境之间，那么祈请这个大德注视呢不要涅槃。大德注视和大德不注视这个完全不相同的，有些大德注视呢他就能够广做弘法利生的事，直接就是说是这个直接呢就是饶益不可思议的众生。那么有些大德呢，他注视不说法，即便这个大德注视不说法，也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这样，以前法王最宝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大德只要注视的时候，他只要注视一天就能够对就是说整个世间的人民或者说众生的带来不可思议的利益。我们看不出来这个大德住在世间他有没有说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能够对众生做什么样的利益呢？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佛陀他的功德乃至出入息亦为利有情，就是说他在这个出息入息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利益众生，有这个能力的。大菩萨他也有这样的能力，他的发心不可思议，证悟法性的这样一种方便不可思议，所以说能够只要能够住世，绝对能够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的。从这方面讲的话，必须要殷勤的祈祷一切诸佛呢，就是、说是注视不要涅槃。下面讲，犹如昔日真达居士祈请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涅槃一样，所有世间界中安住的一切诸有坏佛陀，上师甚至是最后准备涅槃时，我们应祈请他们乃至轮回未空前长久注视。那么在这个地方佛经当中讲的非常明显，或者说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以前真达居士。这个真达居士呢，他在听说本师释迦牟尼佛准备涅槃的时候，马上祈请佛陀永久注视。佛陀因此而就说是这个又安住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呢才去涅槃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居士一祈请缘起成熟之后呢，本师会这个注视的。还有以前我们也在讲过的，就是说全真波佛什么去准备涅槃的时候，他的这个侍者，他的这个侍者阿斯特兰嘛，他也是祈请就是说波佛什么去注视，波佛什么去呢也因此而就说是多延长一段时间就说注视的。这个方面也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些大德呢观待所化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意乐，如果说真的有人殷切的祈请的话，他们就会注视，乃至于多注视一天，绝对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范，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榜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所有世间界当中现在我们就说观想，在所有的世间界当中有很多很多佛陀，很多上师和善知识在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当他们最后准备要涅槃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效仿真达居士一样提醒他们乃至于轮回未空之前长久注视长转法轮。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起步涅槃之。如普贤行愿品中云，诸佛若欲试涅槃，我悉自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乐一切诸众生。那么诸佛如果他自己想要去入涅槃的时候呢，马上我自己就这个开始祈请。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观想现在可以观想，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讲了下课之后再去想。像现在呢，在这个很多刹土当中，很多佛呢肯定也有这样一种意乐 啊，他正准备去了涅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为了利益众生呢，为了带一切众生啊，为了利益众生缘故呢，诚心诚意的在这些想要去涅槃的佛面前做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啊，利了一切诸众生，就这样祈请。那么我们祈请的时候要观想这些佛陀呢，愿意的啊，就同意啊，愿意同意，真的开始这个又开始注视。这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观想的。那么他的功德利益是怎么样的呢？以此可净除短寿横死他人害命之罪业，并且获得长寿。那么他的功德利益很大的，因为这个时候是祈请啊诸持教大德，祈请啊一切佛菩萨永久住世的缘故，所以说呢也可以净除自己因为以前杀生或者说其他因缘而导致的今生当中短寿啊横死的这些因缘。当然现在还没有显现啊，没有显现呢，如果真正这样劝请的话，自己可以从短寿的这样一种这个灾难当中脱离啊，从横死的灾难当中脱离啊，就比如说啊其他的这些坠崖啊翻车啊等等这方面的横死呢啊都是属于横死。那么就是说可以从这样一种横死当中脱离，他人害命之罪业，还有呢就是说是啊通过其他人伤害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一种罪业当中啊获得脱离，并且获得长寿的这样一种果报。那么即便是今生当中这个业已定没办法改变了，但是呢如果今生当中自己再再的祈请这个不涅槃的这个修法的话，在后世当中绝对可以遣除这样一种短寿横死啊，或者说是这个获得长寿的果位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这绝对可以获得的。下面讲第七支啊回向支分二，第一善根回向菩提，第二回向之本体。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善根回向菩提。以此善根愿诸众一同成就正等觉。以此善根的此字呢，就是前面从顶礼支乃至于就说是起步涅槃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中间的一些善根。那么这个中间的一善根实际上也可以代表一切菩萨的修法，一切的这样一种善根在内反正呢就是说所有一切善根呢就是在此处所讲的一时善根。那么这个在回向的时候呢必须要善巧如果不善巧的话，自己辛辛苦苦做很多努力，那最后呢就成就一个微小的果报成就微小的果报。比如说一个人他发心建个很大的金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费了很多很多的力量，最后发愿说自己消除今生当中的一些贫穷然后呢获得安乐。如果发愿这个的话，这么大的一种辛苦，最后就获得了今生当中现实当中一点果报而已。这方面就是这个没有善巧回向的缘故。那么反方面讲，如果自己只是对于佛像一个小一个就是说和一个单掌或者乃至小低头这个方面一个善根，如果能够善巧回向一切众生能够成佛这个善根马上就辗转无尽没办法就是说穷其边际的，这个就是具备了善巧方便。那么就是说一个菩萨他的相学当中的善巧方便越广大，积累质量的速度就越快，或者善根就越众多。反方面呢，如果自己就说是这个在学佛过程当中呢智慧非常的狭隘就是说智慧很狭隘，心胸很狭隘，这个时候呢即便是他再做回向，但是他的这个效果或者他所得到的这个功德利益呢都是这个非常微弱的。就是说呢既然已经在这个道场中在学习了，必须要掌握这样一种三巧方便。而一善根愿一切众生愿诸众就是讲一切众生一同成就正等觉，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陀的果位，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回向。在此处呢也讲的最好的回向就是这个回向。以希求圆满菩提并且成为菩提心之因而回向至他之善根。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要希求圆满菩提我这个善根呢是为了希求圆满菩提了，而且能够成为菩提心的因我这个善根呢要在相续当中呢再再的这个升起来菩提心，或者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这个方面成为菩提心的因。一个方面就是说希求圆满菩提呢这个是主要相合于智力方面的，然后呢成为菩提心之因呢相合于他利度就是利益众生方面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合在一起讲也可以，分开讲也是可以的。总之呢要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希求佛果，以这样一种心愿推动而去回向呢就最殊胜的。所回向呢是自他的善根，自己的善根在这做回向，他人的善根在这做回向。因为有些众生他不懂怎么样回向，他不懂怎么样回向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呢就想把这一切众生的这个善根自己设计起来，然后呢替他们做这个殊胜的回向，或者将自他的善根供养给上师，请上师帮我回向，把这个善根供养三十诸佛，请三十诸佛带我回向，这个方面都是这个善巧回向。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自他的善根都要做回向的。普贤宣品云，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的， 那么这个宋词呢，啊，实际上就总设了这个七字供啊，总设七字供。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辞这个五加请的时候啊，修辞五加请的时候，如果自己顶礼的时候和皈依合修，那么就念诵皈依偈；如果就是说是在这个修辞七字供的时候，修辞顶礼的时候呢，如果要和就是说上师瑜伽合修的话，单单做礼拜就念诵这个宋词。啊，法文也去讲，如果就是说是在做顶礼的时候，修持顶礼支的时候，就是说修十万大头的时候，如果能够念诵这个宋词，一边念诵宋词啊，念一次这个宋词，顶一个次礼，念第二次又顶一次礼，它功德是最大的啊。念诵七字供的方式呢，做顶礼功德是最大的。主要因为你这里面呢，全部包含了七字的这个修法，所有七字的修法都在里面。所以平时我们在做对佛像顶礼的时候，也是啊，一边念诵这个宋词，一边呢就开始做顶礼，这方面功德非常的巨大。这里面包含了这样一种七支啊，所有礼赞啊，这个是第一支啊，礼拜和这个啊赞叹啊，礼拜和赞叹这个是第一支，供养啊就第二支，福呢就是说是礼拜的福德和供养的福德，然后呢请佛注释啊，这是第三支啊，当然这个里面呢这个次第它是按照宋词来进行调搭配的，所以说不一定按照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次第下来，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就是请佛注释就第三支。然后在顶一个礼的时候，实际上就能够请佛注释，然后请啊、就是说请转法轮第四支，随喜第五支啊、这个时候你修随喜，忏悔是第六支，然后呢就是说诸善根啊、前面所讲的善根，请佛注释的善根，转法轮的善根，随喜的善根，忏悔的一切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都有第七支。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回向众生和回向佛的非常圆满。这方面讲呢，也是回向众生，也是回向佛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就说是那个顶礼的时候顶十万次啊，顶十万次礼，然后再念诵十万次这个七字供，他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所回向的是他三世的一切善根。那么下面再广述啊，从不同的支分侧面再宣讲这个回向。然后所回向的是谁啊？是自他三世的一切善根，自己和他人讲。这个时候呢，所回向还有三世的，三世的就是说善根都可以做回向。华严经云：众生一切善，过去、现、未来，回向普贤地，愿皆获善妙。那么众生的众生的一切善，这个众生里面包含自他啊，自他众生的一切善，一切的善根，过去、现、未来，这个就是三世啊，过去的善根、现在的善根、未来的善根，全部回向普贤地啊，愿皆获善妙啊，愿自他众都获得善妙的果位。那么就是说，过去的善根我们可以理解啊，过去的善根造完当然可以回向了，现在正在造的善根也可以回，那么未来还没有造啊，这个善根怎么回向呢？未来三根根本没造，一方面在大乘当中讲，过去、未来、现在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没有一个决定的，没有个决定的缘故呢，也可以做回向。还有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根据啊，最主要一个根据的就是说是这个回向未来三根，就是说这个未来的三根是绝对要造的，肯定会造的。就是说从自己的侧面来讲，未来也绝对要造三根。那么对于其他众生来讲，未来绝对要造三根。所以说，既然是绝对要造的三根，那么现在提前回向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肯定是这个应理的。所以说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三根，很多在这个很多经币中，仪轨在最后的时候，就是说自他为主三世善嘛，自他为主的三世的善根啊，这个都要做回向的这个原因，从这个方面给理解。然后呢，回向为求获得佛国。那么自己回向呢就是当然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所愿，但是呢最主要的所愿为求获得佛国。好，就是说这个善根回向成佛，这个是最圆满的、最究竟、最主要的一种这个回向。中般若经云：须菩提，此善根当为成当为成佛而作回向，而莫为声闻缘觉及实地而作回向。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就是说是这个善根呢应该唯一为了成佛而做回向，唯一为了 成佛也是为了自他一些众生都能够成佛，像这样的话这个善根就如是应该做回向的。而莫为声闻缘觉做回向，那么就是不要为了获得声闻缘觉果，不要为了自他众生获得声闻缘觉果这样做回向，也不要单纯的为了实地就自他众生获得实地而做回向，这方面都是不究竟的回向。如果说这个时候教导我们不能够为了声闻缘觉实地而做回向呢，当然也是很明显的说明，不要为了现世的利益做回向，不要为了这个后世的人天安乐、暂时的人天安乐做回向，不要邪回向，不要不回向，这方面全部做了简别了。因为呢，就是说是真正成佛之后呢，成佛之后一切的世间的功德全部圆满了，声闻缘觉的功德全部圆满了，实地的功德全部圆满了，所以说只要你获得了佛果，下面的一切功德都圆满。 如果你不获得佛果，只是为了获得声闻缘觉做回向，最后就能够获得声闻缘觉，那么后面的这个大乘道果就没办法获得了。那么大乘我们说是这个，当然真正获得像声闻和缘觉那样一种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在大乘当中是没办法安逸的。但是呢，声闻缘觉相续当中的圆满的这些功德的增上的这一分呢，在就是说佛陀的相续当中绝对是圆满具备。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够为实力做回向，不能够为实力做回向。当然有的时候暂时为了获得大乘实力，究竟为了获得佛果做回向也可以。此处呢不是这个意思，此处主要是着重主要的应该为了成佛而回向。因为一旦成佛了，实力功德自然具备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说是单纯的为一个实地啊，单纯的为了一个其他的初地这样做回向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有可能自己在获得初地的时候，以前的这个善根呢他就不一定再的增长了。当然就是说成了初地之后，他还可以就是说不间断的积累很多善根，但是不如现在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呢，就一次性的就为了成佛而做回向。那么如果主要的成就的次要的肯定成就，主尊成就了，眷属肯定成就。所以说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唯一为了成佛而做回向。回向的目的是为一切众生或者菩提。那么回向的目的呢，主要还是为了一切众生能够获得佛果或者菩提而做回向。这个主要是体现了大乘利他的精神。就是说大乘利他不是为求自己安乐，而是求一切众生安乐的。中般若经云，既为一切众生而回向，而非仅为自己获得佛果，否则将堕入生缘地之故。那么应该为了一切众生获得安乐而做回向，而并不是仅为自己获得佛果。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善根只是为了我一个人成佛，那么这个善根我是这样回向的，我是这样发愿的，那么这样回向之后，我自己最后能不能够成佛能不能因为这个回向而成佛？不可能因为这个回向而成佛的。从来没有一个就是佛说是为了我自己成佛，然后呢不管众生而的佛，这个方面根本不存在这个佛。如果有这个佛，只能按那个假立的佛。什么佛呢？生缘地的佛。因为三菩提嘛，三菩提它里面也有这样一种觉悟的意思在里面，也有佛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说因为相合于自力而回向的缘故呢就很容易堕入生缘地，没办法成为大乘的道果。所以说在回向的时候应该作意为一切众生而回向。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是主要回向。如果有的时候呢为了就是说一些暂时的修道了这些顺缘而做回向呢不是不可以，肯定可以的。比如说回向这个善根呢尽量尽快的升起菩提心啊，或者说是回向这个善根尽量让我升起菩提心啊，或者尽量就是回向这个善根在修道一切生生世世修道无障碍无有缘呢，或者说是就是说发愿生生世世回向成为这个出家僧等等，这方面都是暂时回向。但主要的我们就是说不能够离开为众生成佛的这个大回向。回向方式，了知诸法无而显现，如梦如幻，善根也如梦如幻而回向。这个就教导我们回向的窍诀，回向的方便。回向的方式呢应该了知一切诸法无而显现，如梦如幻就是幻化八喻，或者说是这个梦幻的比喻能了知的。那么梦幻的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就是说相无之性，或者无而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根本没有实有。那么我们在这个回向的时候应该了知诸法就是无而显现，如梦如幻的。那么一切诸法如梦如幻，善根也是如梦如幻，回向的方法也是如梦如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不管是能回向自己所回向的这个众生，还是回向的这个善根本身，这些都是无自性的。在了知三种无自性当中安住这个定解，然后呢再做大回向，这个是很殊胜。或有的时候呢实在没办法安住的时候呢，就想文殊普贤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如何回向，我就如是回向。这个方面这样观想的时候呢，那也是很圆满的回向。三轮体空的这个智慧啊，或者说其他的方面全具备了。所以如果实在没办法安住，就通过这个方面来就回向。那么我们就说应该分析一点呢，如果是这一点，我们还就不需要去了知三轮体空了嘛。我们就是说每次回向的时候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上师诸佛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就够了。这方面一方面没什么不好的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呢必定我们内心当中要升起一种修道，自己相续当中要升起一种修道的体验，要升起一种相续当中的一种证悟呢就是说是还是应该在在的作意这个空性，在在的作意三轮体空，尽量每次去训练，每次去训练。那么训练很多次这个三轮体空回向之后呢，一方面就是说上师诸佛如何回向，我也如此回向，这个方面自己也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自己能够相似的安住三轮体空去做回向呢，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之后，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呢就越来越深广，越来越深广，离就是说登地或成佛它也是一种进去。 这个方面也是有必要的。中波罗经云，须菩提，当以诸法如梦如幻，善根亦如梦如幻之方式而作回向。这个就和前面的意思就是一样，只会引用校正宣讲而已。贤善，善贤请问经云，何人不施谁，不缘受施者，平等而不施，愿善贤圆满。这个方面是讲这个布施啊，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在讲回向的时候讲一个布施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讲根本没有什么错乱的，因为就是说，回向善根属于法布施啊。现在我们将我们的善根啊给一切众生做回向，实际上就是一种布施啊，这个就是一种布施，将自己的一切善根呢，就是说是给予众生，让众生的成熟这个果报。所以说，此处讲布施和此处讲回向的方式呢，啊，没有丝毫差别。何人布施谁，这个何人就是讲人布施者，人回向者，就可以这样讲。布施谁呢，就是所回向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利益的众生，所利益的对境，比如说十方就三世的一些众生啊等等，这方面就是他这个所布施法布施或者说法回向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不缘受施者，平等而布施。那么我们应该不缘受施者，受就是讲众生，施就是讲人施，就是自己。那么就是应该不缘，就是不执着人施所施，平等安住在这个平等，就是讲这个空性无自性，这个叫平等。那么就是说安住于平等的状态当中呢，去做这个做回向，做法布施，愿善贤圆满愿善贤圆满，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他的这个善贤请问经嘛，他是一个人。那么就是愿善贤的能够他的善根能够通过如此的方式获得圆满。若以有缘或贪执心认为善根是实有存在，则极不合理。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善根是有缘的，这个有缘就是有缘取的意思有二取，有执着，或者说通过贪执心就是说对这个善根极其贪执，对这个善根很贪执从这个方面去做回向呢，都是不应理的。因为这个善根的本身，它的本体上面呢，不应该有缘，不应该有贪执心。所以说如果按照这样的状态当中去做这个回向呢绝对不应理。波罗舍颂云，佛说如实杂毒实，源于白法亦复人。那么波罗舍颂呢，佛陀亲口讲了经典。那么在这个里面讲到呢，就是说是佛说如实杂毒实。杂毒实是什么？就是说杂有毒药的美食，杂有毒药的美食食用的时候呢，好像是非常就是说悦意的，但是呢它因为杂了毒的缘故，一吃下去之后当时感觉愿意，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毒一发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感受这个痛苦。那么源于白法亦复燃，那么在回向的时候呢，即便是就是说源于白法这个毒也是一样的。那么此处的毒就是说源于白法的毒，就是指实执心此处不是讲其他的，就是实执心，也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实实在在存在，认为这个善根实实在在的就是说不空，从这个方面来做回向的话也是一样。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白法，他会感受这样一种安乐，但实际上呢他会影响，因为这个毒这个实质性呢，他会影响到这个解脱的慧命，他会伤害解脱的慧命。如果恒时的处于实质状态当中他是没办法迅速成就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这个就是一种毒，这个就大成了一种这个障碍又云无相回向菩提因，有相回向非如是。色说当中也这样讲无相就是说无执着，三论体功的回向就成为真正大菩提的因。如果说有执着有相回向非如是并不能真正成为大菩提的因，就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应当无缘无执而回向善根，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安住在无缘就三论体空的这个无所缘取的状态，无有执着的状态当中回向善根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空性现空双运的智慧摄受之后呢，然后就如实做了这个殊胜的回向。相关专论云，无所行形象不颠倒体性。那么就是说是不颠倒体性这个字就是讲到了这个不颠倒回向的体性什么是大乘的不颠倒回向的体性呢？就是前面第一句当中讲无所行和无形象。那么这个无所行和无形象就是大乘不颠倒体性的回向。第一个呢应该无所行。那么自己在真正在做回向的时候，没有一个所行的，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回向的形象，所以说应该安住在无所行和无形象的状态当中做回向，这个就是真正的不颠倒的回向，不颠倒回向的体性的意思。下面讲第二个科判，是回向之本体，将善根转为菩提之心，与具有殊胜加持的愿文相结合做回向。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是两个因缘一个因缘是自己的作意作意是什么，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将善根转为菩提之心 啊，这个就是他我们的作意啊，这个是我们的作意，就是现在我们相对那种善根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善根，它是一种无际的善根。无际的善根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善根什么哪个方面都可以成熟的，它没有一个定性的，就要看你怎么样回向。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个善根转为菩提之心，就是说以这个善根我愿成佛，这样一作意之后呢，哦，这个善根它就变成了成佛的质量了。它变成成佛的质量，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要看我们的意乐，我们的意乐呢就是要将善根转为菩提之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要具有殊胜加持的愿文啊，我们要念回向的时候呢，不能够自己造一个颂词啊，也不能一般的凡夫人造了个颂词，应该是具有啊殊胜加持的愿文啊，就是这个殊胜加持的愿文很多很多。比如说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就是说很多零散的回向文的一个颂词两个颂词的，还有呢就是说比较就是说是完整的回向呢，比如说入行论第十品回向品，很多在念回向的时候就是把整个回向品全部念诵，还有呢比如说是这个极乐愿文的回向，还有呢普贤行愿的回向啊，这个普贤行愿品它也可以作为发愿啊，也可以作为回向，两个都可以。还有呢就弥勒愿，还有呢就是说是文殊愿，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发愿的这个发愿文呢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些呢是总之佛菩萨造的，或者是个殊胜的成就金刚上师造的，比如说法王追宝造的愿海精髓。那么就是说这样做回向的话，绝对就是一种具有殊胜加持的这个愿文。反正呢我们一个要成佛的心，这个不能缺少。第二个我们在念回向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要念诵这个殊胜加持的这个愿文和这个相结合而做回向，这个是回向的本体。文殊刹土功德传经中云，诸法一缘生，住于欲乐上，何人发何愿，如是而实现。诸法一缘生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一缘而生的他就说他是一切万法的果了，无自性。那么这个缘从哪里来呢？住于欲乐上，我们要成为这个缘它最主要的因就是欲乐。那么你相续当中升起什么样欲乐，它就会成就怎么样因缘，成就什么样因缘，它就成就什么样的果法。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的欲乐如果是人天的欲乐最后它就成就人天的果。如果我们的欲乐它是出世间的欲乐，就成就出世间果。那如果我们的欲乐是成佛的欲乐，就绝对的就成就出世间的这个殊胜的佛果。所以说一切因缘生是注意欲乐上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一切诸法缘起是依靠自己的欲乐而改变，何人发何愿，如是而实现。所以说呢任何一个人发什么样愿呢，如是可以实现的。有些恶人呢发了恶愿，所以说呢他后世都转成恶魔或者等等等等。那么有些人发善愿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等等，这方面呢他就最终而实现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应该了解这个道理，跟随这个金刚经所说的意义发殊胜的愿最后呢绝对要实现的。回向与发愿之差别，将已做的善法以念诵愿文和心愿做应持称为回向。自己立誓要做尚未做的善法称为发愿。那此处呢无关尊者就让我们区别回向和发愿之间的差别。首先讲发愿，发愿实际上总的来讲呢是已做的善法，这个地方讲很久，将已做的善法，已做的善法就是说这个善法已经做完了。比如说我们一堂课一节课讲完了，讲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这一堂课的这个善根呢已经圆满了。圆满之后呢开始念诵愿文开始念诵文殊师利勇猛智或者说自己发愿自己很多种心愿结合在一起，然后做应持，这个就成为回向将这个善根呢就说是这个回向于就回于自己的这个欲愿方面，这些自己想要哪个方面成熟，就将这个善根呢回于这个方面让它成熟，这个方面就回向。然后发愿呢自己立誓要做就是说自己发愿要做，或者比如说我发愿成佛，或比如说我这个善根我要开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转坛城，我要转坛城，那么我就发愿我以这个转坛城的善根我将就成熟在哪个方面，这个就是发愿还没做之前自己立誓要做的这个善根。立誓要做还没有做的善法称之为发愿这个时候你最初的时候发愿，最后的时候做回向。主要差别就是这样的。回向主要是依靠施主的欲乐与第十语之威力而转向菩提后面加等字就说是回而转向菩提等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一方面是要回向菩提，一方面的施主他的这个意乐有很多，所以他不一定就是回向于成佛，他也许回向家庭平安等等，这都有可能。此处所讲的这个回向主要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讲这个施主向这个福田供养之后，那么就是说主要是施主他自己的欲乐为主的。 施主他自己的娱乐为主，他自己想要成就什么样的果报，他就必须要讲，他必须要说，必须要成白。然后与地势里的威力呢，就是说身重上师呢，他就开始念诵这些这个愿文呢、啊、或者说是最后说啊如愿成就啊等等这个地势语啊，通过这样一种和合转向菩提啊，最后成为菩提的因。比如说一个施主像一个啊一个住山的瑜伽师供养这个供养这个食物啊，供养食物呢的话就说是这个施主他的娱乐是要成佛，这个时候呢瑜伽师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地势语加持，或者通过这些这个有加持力的地势语啊，让他就是他自己念诵加持之后呢，最后这个善根啊就成了这个成佛的善根了。可是如今却出现一些阿舍离自己做回向的现象，这是因为施主不懂得如何做回向。在无光尊的时代呢，有些就在这个做回向的施主向这些福田供养之后呢，施主没做没念回向啊，出现了一些就说上师阿舍离他自己做回向的现象，这什么原因呢？无光尊说，这是因为施主他不懂如何回向，他不懂得应该自己说出来这样的娱乐，然后呢，通过上师阿舍离的地势与加持，然后让他成熟，他自己不懂的缘故，那么只有阿舍离代替他做了。本来施主是真正的回向者，上师及僧众的心应当随施主所念的回向文，边祝愿彼等顺心如意边念诵。本来来讲的话，就说施主是真正的回向者啊，就真正的回向者应该是这个施主，上师僧众的心呢，应该就是跟随施主所念诵的这回向文，他自己想要哪个地方成熟，这方面应该一方面呢，就是好好的谛听他们的这个谛听这个施主他的在哪方面做回向。边祝愿彼等顺心如意边念诵，那天当中呢祝愿他们就说是顺心如意，这个如愿成就，然后念诵这些加持力大的这些回向文做回向，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方面讲是应该这个从此处了之的。回向文应当是一地以上菩萨所说的诚实语，而不能是随随便便做的一般的回向文，因此我们也应当念诵圣者所造的回向文。房子一宝等等经常引用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就是说是无光尊者的意思，就是说呢念诵这个回向文的时候呢，绝对应该是一地菩萨以上的。为什么一定要是一地菩萨以上呢？一地菩萨以上，他一地以上的菩萨他才成就地势语啊，他才真正成就了地势语了。所以说呢，他所造的回向文他就成了地势语，你这样一念诵他就能够如此成就的。那么其他的凡夫人没有这些地势语的功德，没有修成地势语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念诵了之后呢他不一定成熟不一定干到这样用地势语去成熟，所以说呢没有这些加持力。一地菩萨他已经成就了地势语，比如说有些佛传当中讲呢，这些这个大菩萨一地上菩萨布施了身体之后呢，他一说地势语愿我的身体恢复，马上恢复。为什么呢？地势语成就了缘故，地势语成就了缘故，一说马上就成就了。那么现在呢，就凡夫人就说愿我的这个马上恢复的不一定恢复的。所以说呢，在念诵回向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如愿成就的缘故，必须要念诵这些具大加持力的这样一种地势语。那么一地以上的菩萨的具备这样地势语，所以说应该念诵一地以上菩萨所造的这样的诵词，而不应该是随随便便而做一般的回向文，这个是不行的。一般的凡夫人呢，或者自己的分别念认为这样回向很好，自己分别念认为这样的这个文具很优美，文具优美是一回事就是说能不能够如愿成就是另外一回事。毕竟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并不是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文字优不优美，毕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善根要怎么样真实成熟方面就要去这个真实的去观想的。所以这些回向文很多很多就是说智慧观尊者造的这个愿助这个辩智大乘那个回向文呢，那个也是就是说是灵体派的这些传承弟子绝对每天念一次的那个可以说是这个加持力非常大。这个智慧观尊者造了一个日本他们也翻译过嘛，汉文上面也翻译过，那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念呢也可以。还有不变金刚造了这些这个金刚结愿文呢，这方面很多这些回向文，包括他们去造了很多这些回向文，反正呢就是说全都是公认的地上菩萨所造的回向文因此我们也应该呢就是说是恒时的念诵圣者造的回向文做回向。回向时做回向者观想前方虚空中诸佛菩萨如云密集。那么在回向的时候呢应该观想在前方虚空当中就说是这个一切诸佛菩萨呢有云烟样密集无量无边，然后呢开始念诵昔日世尊转为慈烈王以自己血肉布施罗刹时所诵的回向文。那么这个就最普遍的回向文，我们在下课的时候念的就是这个苏嫩第一探究者，这就是这个回向文。那么就是说是当时在造回向文的时候呢，是慈烈王世尊显现为慈烈王，然后呢就以自己的血肉布施五罗刹，然后呢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在布施完的时候呢他念这个回向文做回向。 说从这样来讲，肯定这个慈天王绝对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此愿啊，此福愿或变之果，摧毁作害之怨敌，救度众生皆摆脱生老病死三有海。和现在我们这个朗诵课程集当中的这个回向文的翻译方面稍微不一样，这个更好懂。那么就是说是此福愿或变之果，就是我这个善根呢，我这个善根啊，愿获得这个变之的佛果，摧毁作害之怨敌啊。这个方面作害的怨敌主要是烦恼和习气，大乘除了这个烦恼习气之外，还有一个真正外面的这个敌人去摧毁的，根本不可能是大乘的回向。所以说此处说讲摧毁作害的怨敌，就是指这样一种委员障碍，或者说是相续当中这些烦恼习气等等，把这些呢这个道障全部摧毁，救度众生皆摆脱就是说这个善根呢愿，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摆脱生老病死三有海，就是救度一切众生出轮回。那么在这两句当中呢，前两句相合于自利方面成佛，后两句相合于度众生方面大悲，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自悲他的这个回向都圆满具备，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成佛的这个精神呢，在这个回向文当中呢完全体现无余。有些人说以空性应持做回向即不应理，如此做有何用，本来就是无缘的嘛。那么有些人呢对于以空性应持三轮体空做回向不理解，他就认为呢以空性应持之后呢做回向是个不应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空性他理解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理解成空，他根本没有理解空性的含义啊，空性的这个他真正的这个内涵呢没有理解，他就认为空性就不存在，什么都没叫空性。所以说既然空性设持呢，什么都没有，本来没有作用，这样就本来无缘，你自己回向又怎么样呢？就三个也没有人回向所向都没有，那么这个回向就没有用了。这是他们未明白此意的表现啊，明白此意就是讲空性的意思。所谓的无缘是指所回向的善根如梦，做回向者如梦，回向对境如梦，即三轮体空无有实质之意。那么所谓的这个无缘回向三轮体空，或者说空性摄受回向呢，只不过是无自性的理解的。那么就是所回向的三根如梦，如梦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就是说你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见到，这个叫梦吗？就不叫梦确实不叫梦的。所以说他们就知道梦，它一方面就是叫它称之为梦幻的话，一方面它必须要显现，有显现，有这个显现的梦境才叫梦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个梦，它就是无实有的，醒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昨天晚上的梦全空的，无自由。所以说呢现空无二的自性才叫梦。因此说我们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切善根如梦如幻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所回应的善根如梦就现无自性，做回向者如梦，相无自性，有显现，但是根本没有实有。回向对境这个众生也是如梦无实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称之为三轮体空，无有实质，叫做空性。若只观修无有任何善根的空性，则显然是断见，所以我们必须断除此种邪见。那么如果只是观修没有任何善根的这个空性，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说是空无的这样一种本体，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善根，我们说没有任何善根，只是一个空落落的状态，什么都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说要把这个回向嘛，绝对是个断见的。这个是大乘的可以说教育当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类的这个教义的。所以我们必须断除这种邪见断除邪见呢，一方面就断除前面众生前面这些有些人认为的这些这个如果是空性回向就不应理的这种邪见这个要断除，或者说要断除认为就说是这个认为这样有三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不做就说是常见要断除。还有呢就是说什么不存在叫空性，这个就要断除。按照在中道义当中做俗称的回向，这个必须来自于对中观教义的通达。总之无论做任何善事，都应以加行菩提心殊胜，正行无缘无相智慧殊胜，后行如梦如幻回向殊胜摄持。应当了知，若与三殊胜相连，则是所谓的随解分散，成为佛道之心。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佛光尊讲个窍诀，就是讲三殊胜的窍诀。三殊胜的窍诀呢，就是讲无论做任何善事都讲得很清楚，任何善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管在做任何善事之前呢，都应该在前行的时候发起这个菩提心，乃至于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一刹那意念一次为利众生愿成佛，这样一种这个注意这个方面也算是加行菩提摄受了。那么在做这个善法之前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加行殊胜。然后第二个是正行无缘无相智慧殊胜，那么在做正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是不是要正行，那么应该以这个无缘智慧无相的智慧摄受这个叫做这个正行无缘殊胜这个正行无缘殊胜。 那么如果这个方面当然就是指这些这个定解相当高的人啊，比如说在听法的时候他就能够安住无缘无相啊，这个方面的听法。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具备，没办法具备是怎么办啊？没办法具备的话就是说是有些地方在讲这个正行殊胜的时候，他就啊就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让一般的修行也能够安住正行无缘。那么这个第一个层次呢就不是无缘无相的，第一个层次这个正行无缘殊胜，他就是说你的心专注于法义，不要胡思乱想，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叫做正行无缘殊胜。所以说这一点应该是做得到的，只要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这些一切分别念啊这方面呢如理如法的听受专注于法义上面呢就算是达到了正行无缘殊胜了。然后后行如梦如幻的回向殊胜啊，最后呢在回向善根的时候呢应该了知一切如梦如幻这个色受，然后开始做回向。应当了知如果以通过这样用三殊胜相连的话，那么这个善根就成了随解的分善根，而且这个是大成的随解的分善根，绝对成为佛道之因了。因为他前面是发心是菩提心啊，就是说他的菩提心色受的，然后正行是空性慧，最后如梦如幻回向，这样修持下来绝对成佛道之心。如果每一个善法都能够这样做，每一个善法都成佛之心，就是这样的。相反若未以三殊胜摄持，则是所谓的随福德分散，或者一次各自之善果后便穷尽。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以三殊胜来摄持啊，都是有实实在在的心，那么加行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菩提心，或者是相合于自己能够获得这个安乐的心啊，或者说正行的时候呢就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去听受回向的时候呢，也是将这个实实在在的善根做回向，这个就是没有以三殊胜摄受，这个方面就称之为随福得分的善根。那么这样有善根呢只能够成熟一次果报，成熟一次果报之后呢善根就会穷尽了。所以从某个层次来讲呢，这种善根就被你自己空耗了啊，就被你自己空耗了。本来它可以成就广大的，但是你因为不懂的缘故呢，就把这么大的一个机会就让你浪费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多学教法，越学的多相学当中定解越殊胜，他在做一次回向的时候的质量啊，绝对不一样的，质量绝对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两个人同时做回向，一个有定解，一个没定解，他的质量就是绝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从以前自己学佛的状态和现在学佛的状态，现在定解高，所以现在回向的质量就高，那么以前呢回向的质量可能就低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来自于对于法义的不断通达啊，对于法义的不断熟练，然后呢他所做的这个善根呢就越来越快，越来越这个越来越超胜啊，这些呢都是俗称的大乘教义。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昨天呢还是附带商量一些经堂的事情啊，经堂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经堂可能也是要搬家了就说是这个也是在最后一次冬天了，明年呢如果不变的话应该是搬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方去的话就是大概的位置应该是在金刚区圆中寺那个地基吧，可能那个地方可能要集中修四个教室集中修四个教室呢，我们就可能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经堂很好很不错了，但是呢就是说上次对这个经堂也不满意，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装饰的太差了一方面呢是这个另外两间的话就是说不方便管理啊，或者说其他不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本来我们昨天都不想，南中那边都不想搬家都不想修，但最后呢就说来说去还是只有搬。所以说呢可能大概有这个计划吧，明年的话会在那个位置就是四个经堂无论三班的经堂，我们班的经堂嘉兴班的经堂，还有就是这个老年班的经堂，可能就四个在一个地方，然后是两层楼，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上课。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大概一个变化也有我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还有一点其他的意思在里面反正大家看有的时候准备搬家奔很远的，最后搬上去之后又开始要上课，有很远的时候呢又走很远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提前考虑这些问题，就主要是我自己是有这个层次来考虑，当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没办法搬可能就跑很远去上课了没有现在这么舒服，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还是很好嘛，反正昨天我们去开会的这个女中的这个经堂非常的漂亮，装饰的很漂亮，就是这个医院楼下的非常的漂亮，所以是专业的很可能大概是那个标准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标准，反正呢就是很舒服的。上次一直在赞叹的话说这样的环境当中上课才舒服，你们这些法师就是说个人的境界应该越来越自主少于为好，那么但是呢从这个其他的这些经堂的侧面，从其他道友的侧面来讲，不能够以你自己的标准然后来衡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最后就是说还应该修一个好的经堂，然后呢就说是上课这方面比较方便一点，明年的话其他的方面可能比较松会松一点了，所以说几个班一起上课应该大的问题没有，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就是附带讲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昨天呢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想半天讲不讲，昨天的话也是半夜在思考这个问题，对我的自己来讲一个问题。自己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以前我讲了很多法，讲很多法的话就是有些道友呢他在电脑里面做成这些光盘，然后有些就是说是要听的，问我可不可以听，我就说我从我自己的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如果能够通过听这些法能够得到一点点帮助呢，这个方面是我自己的发心啊，自己发心这样。那现在一个问题呢，就始料不及，就是说是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不太好。那么什么问题呢？我昨天开会的时候，这个法师给我讲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事情啊，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说是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很多地方都在流啊，都在就说是流传，都在听啊。有地方说是在这些北京啊，这些上海很多地方都在听。我是好像觉得没有开始这样去流通的。我就说你自己如果要听，自己学习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情况，听说雅琴师也在听啊，前上半年讲的这个丁家宝等等，那个时候实际上呢，就是我讲的时候都是几乎在，尤其是在讲一些牵扯到秘法方面，都是这样大众观在讲，所以方面呢，我想肯定没什么帮助的对其他人。这方面好像也有，但是肯定我想的话，听肯定是多的不会有，肯定会有那么一两个在肯定在听吧。还有听说女中那边也有啊，这些方面就有点麻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样弄下去的时候，我想这样。这样如果不遮止一下，或者我自己不表态的话，那么如果最后发了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很麻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自己我跟很多道友也讲过，我在这方讲法的时候从来没有针对外面的任何一个人在讲啊，也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准备过啊，讲法的方式啊或者语气啊都没有针对他们讲，还呢就其他的方面呢也没有，主要是在座的道友啊，以这个在座的道友为主，所以说呢讲了很多这样一种就自己的这些理解啊，或者说法医方面啊，根本没有像这些认真准备的一个都没有。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时候好好准备一下，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突然想起来就讲一遍。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对就说在座的佛学院倒有些，有的时候可能帮助有点稍微点帮助，但外面的这些呢，尤其是有一个法就是讲这个开启修行门扉那部法啊，那部法确确实实呢当时我讲的全部都是对在座讲的，没有对任何一个外面的居士讲。当时我们一讲这些法，如果居士听到了，绝对那就是生不起信心的。对他们讲就是秘法，这些方面不能跟他们讲，不能让他们听的。但是现在呢，听到你在听这些，如果真的在听这些的话，那确实非常麻烦。所以现在呢，昨天我是根本不知道，昨天之前根本不知道。然后这些几个法师他就说，他们得到一些消息呢，就说是给我讲一下好一点。哎，我昨天听了之后也非常不舒服，然后昨天晚上呢也是不舒服，今天反正一想到这个事情就不舒服。因为自己我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主要是大家如果有些帮助在内部有些就听一听的话，这个是大问题应该没有，反正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呢百分之百正确绝对不敢说，可能错误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是前言不搭后语的结结巴巴的，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必要或者没有必要也是讲一些其他这些就是过失啊，虽然没点名，但是有的时候看不惯的这些讲了一些，尤其是讲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一些出家人或对一些修行人的这些这个行为呢就是讲的重，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别人听到之后肯定没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结果的就是这样的。当时我就讲的时候，当时我想肯定要把这个讲清楚，把法医当中他怎么讲的就必须要讲清楚，所以没有针对其他外面的人讲这方面都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些法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在想怎么办呢，到底这样的话就是下去的话肯定不行，所以说在这样下去的时候，这样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又在反复思考就是其他不说就做梦的时候都在好像是课堂上都在讲这个事情，好像是觉得这个印象太深了，这个好像是昨天听到之后一直就不舒服这个事情不是很好。所以说呢我想的话以后的话就说是其他地道友开学肯定不让他们听的，不让他们开学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在问我能不能听能不能开学的时候，我想如果他自己能够听一听也许能够在里面得到一些利益，如果从这个层面讲的话可以，从来没想过这样讲要从很大的这个侧面上去这个去流通这个方面绝对没有。如果真的有这个打算的话，就会像这么些仁波切一样好好做准备，然后呢有必要没必要这方面该删掉撅掉删掉砍掉要砍掉的。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要做成这种正规的，必须要还要做剪辑的，但是什么都没有就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有稍微一点利益我就想的话听听也可以，但后面以后的话我想的话就没这些大必要没大必要。反正大家现在要录音的话录也可以录反正主要是自己如果要听的话还是可以这个听的，但是其他的这些人呢如果再让我开学肯定是从今天之后呢是肯定不会再开学了 这给了个就说是这个这些道友也是这样讲的，反正如果是在座的这些道友如果是要录音或者要听听的话，这是可以的啊，我也不说是不能啊，如果说是记不住啊，这方面是可以，但是外面的其他班的道友也好，或者外面的这些道友也好，这个方面呢，再说要他以前讲的这些法，这方面确实是有不敢开许，因为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非常不好啊，就说是真正成了一种变成邪见的因啊，或者对于这个佛学院整个推行型的这个因呢，很不好说，所以现在的话，就总的来讲就这样。谁在做这些事情，谁在传这些方面我不知道，当然就是说这个人很多很复杂了，这方面肯定不能说是哪一个人没做好，这个方面我对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是呢就是说以后的话还是慎重一点好一点。那么我也考虑需不需要把以前的这些全部抹掉呢，像这样考虑一下呢，暂时我是没有下这个决心的啊。如果过段时间我认为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因为是我自己讲的嘛，自己讲的也许有这些有一些权利的，所以说呢，如果我认为真的有必要全部要消掉的时候呢，我会讲以前的这些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抹掉。现在我今天为止想了之后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我想也许还没有到这个时间，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我会这个讲这样一种事情的。主要是这个事情，我是那个事情啊，这个讲之后可能要好一点。如果我自己不表态，我自己不做一个讲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说法的话，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好的事情传过来啊，对我自己、对佛学院、对上师这方面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这方面呢，大概今天就是这样讲一讲啊，是有必要的事情。其他的话应该没什么说的了啊。